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又再一次见到大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非常开心再次见到大家。那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节目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今天的题目叫做求告主名的，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二章五节到二十一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和戏剧圣经广告，今天的题目叫做求告主名的，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二章五到二十一节。啊，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有六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犹太人惊讶稀奇的是什么呢？第三是经文里边详细的记录了犹太人生活的十五个地方，你觉得为什么会记录的这么详细呢？第四，看到这个光景有稀奇的，但也有讥诮他们说是醉酒的，那彼得是如何辩解的呢？第五，彼得引用约珥书哪里的内容，如何解释说明了现在发生的情况？第六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什么？那我们一起先看一下第一点，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可以请 Emma 姊妹分享一下吗？
好的，那就是今天的经文也是承接上一次我们讲到的那个经文，就是圣灵，他们都是圣灵降临到了门徒身上，在五旬节那天，然后他们就开口讲方言，然后被圣灵充满了之后，他们这些门徒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讲了别国的话，
是，
然后和他们就是一起在圣殿的很多犹太人就看到这个情景感到很惊讶。
是是，那犹太人惊讶稀奇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那个第七节，他有写到说，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就是他们当时听到有人用他们自己能够理解的那种，就自己的家乡话，然后在说话，但他们一看，不是他们 老乡，是加利利人。
嗯，
但是当时的加利利人在他们的印象里都是没有知识的那一些人，就是说就会觉得，哎，他们怎么会说我们的话呢？
是，其实这里边的不仅仅是方言，其实它跟我们现在说的方言的概念还不太一样。当时这里边是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所说的方言，通过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五个地区的人，这十五个地方的人的这样的本土化嘛，可以说是外语，有罗马啊，一些外邦的地方，就是这些加利利人说的是外国语。
对对，
是。然后我们常识里边，刚才我们的雷戳姊妹讲的就是加利利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没受过这样教育的人，他怎么还会说外语？
是，
就是没受过教育的人，没学过英语的人，竟然会说在英文然后来传讲神的作为，然后用日语来传讲，
对对，
蒙古语再来传讲。
对对，
多神奇啊。
对，
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就是这里边在九节到十一节里边详细的记录了犹太人生活的十五个地方，大家觉得为什么会记录的这么详细呢？
好，我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好
啊，我们看到这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了十五个地方啊，别看这是十五个地方，但是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十五个地方跨越了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的时间啊、地方。
嗯，
那这十五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哎，对当时来说，世界也就那么大了，可能大一点，没有现在那么大。发现的事情没有这么大，人居住的人没有那么大啊，世界还是一样的啊，这个需要纠正一下啊。那这十五个地方嘛，十五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来自很远的这个东北方，有哪里呢？就是里海，东南部的伊朗地区，有土耳其，中部的加帕多加和本都，这都是这里面说的出现的名字啊。从这里到耶路撒冷，就是今天如果坐飞机的话也要4到5个小时。嗯，还有黑海南部地区，然后地中海南部，那地中海南部就是非洲的埃及和古利奈人嘛，都在圣经中出现过。还有西南半岛的阿拉伯地区。那这就可以来说是当时的世界了，那这就是当时散居在各个地方的这些犹太人。那我们看到路加为什么记得那么详细呢？
是，
这表明了圣经的方向性，就是
方向性。
使徒在这个时候圣灵充满以后，你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啊，是地极，是就是世界，是这个福音的方向是世界性的，是世界化的。那这个事件我们可以想象，可以和几千年之前的一个事件联系起来啊。那这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巴别塔，巴别塔变烂语言的这个事件是遥相呼应的。那巴别塔这个事件呢，是让自高自大的人不能够相互的交流。
对。
那几千年以后呢，神又再一次在五旬节又行了一个神迹，语言上的神迹。哎，当时是第一个语言上的神迹，这是第二个语言上的神迹。那这个目的是让门徒，就是说各国的方言，有来自各个地方的人，让他们可以听懂门徒的话语，
是，
就是要听懂门徒所讲的有关基督的救恩，
是讲的是神的大能作为。
是，好了，那这里面当时通过圣灵充满，然后彼得的解经，彼得当时的解经是非常有逻辑的，他是以经解经，以旧约圣经解释现在的情况。
是，
那当时听了以后呢，不有3000人受洗吗？这3000人不包括妇女和孩童。那可能真正受洗的更多。
是，
哎，那这次五旬节以后嘛，他们肯定会回到原先的地方，就回到他们所在的故乡。他们这群人就像蒲公英一样，又飘向了世界各地。那这些人就成了预备主道的人，就是传福音的人。我们在《使徒行传》后面我们会提到很多很多的人物，比如说提摩太啊、提多、路加，哎，百基拉和雅居拉，哎，当时都是在这个时候听到福音的。他们当保罗去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百居拉、雅居拉，他既然 去住到他家里面，谁给他传的福音呢？哎，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又回到那个地方又做神的功，这就是表明了这个福音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正式的去向世界化去进行了。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神已经表明了这个福音的方向就是世界化的，他呼召亚伯拉罕目的是什么？要让万邦万族得福的，那
不只是犹太人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就表明了就是世界化的，那这个圣灵充满了以后，哎，就开始实行了，就三项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世界化的一个方向。好，后来就是保罗，他也是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嘛，后来被派到这样的做了这样一个宣教的活动，那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就是福音传播的整个过程嘛，然后是以亚细亚地区为中心，从马其顿地区和亚该亚直到罗马，但是他没有记载的是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和亚洲大陆的过程，那就是说这个福音现在还没有传到这个地级，这也是我们后代基督徒的一个使命。是的，是的。
嗯，好，谢谢，谢谢给我的一个回应。好，那看一下第四个问题，就是看到了就是在场的这些人嘛，看到了这些门徒们受圣灵之后，然后再说用他们生来用的这个香坛，有惊奇的，然后也有讥诮，他们说是你们喝醉酒了所以才这样。那彼得是如何辩解的呢？我们可以请马卡利奥弟兄来分享一下吗？
好的，那彼得回答的是呢，他是说，你们说我们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那其实另外版本的话，其实就代表现在才早晨，很早。
是，
四初是几点呢？
好像早晨九点吧，我看别的翻译是翻译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好像，
一个区间。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意思首先是，
早上没有人会一大早在那边喝醉酒。是，然后呢还有一点是作为我们刚刚提到了现在是在一个很重要的节气，五旬节。所以在重要的节气呢他们一般是会禁食。是，那所以在刚四初早上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再喝酒。是的，就是第一个是按照常识。对，现在就是早上， 早上九点左右，然后其实当时还是有一个就是文化习俗，就是虔诚的犹太人的话一天早上三次，一天三次早上九点和十二点下午三点祷告嘛，然后就是那就常识上面应该是不喝酒的时间。然后刚才我们马卡利奥弟兄分享了，就是现在是个大的节气，然后还禁食，这从宗教上的话也不可能喝酒，
喝酒一般迷迷糊糊乱讲话，一点逻辑没有。
看到彼得这么在以后的讲话那么有逻辑性，那肯定就是没喝酒。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五个问题，是彼得现在说了是特别强调了时间是四初嘛，不可能是醉酒的时间。那彼得他是引用了后边是约珥书的内容来解释的。
那引用的是约珥书哪里的内容，然后是如何解释的现在发生的情况呢？引用的是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的内容。哦，是，可以读一下吗？好的，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 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照的。阿们。
那这里边其实讲了，就是分的话就是可以有三点嘛。第一是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第二是天上
天上有奇事，然后地下有神迹，第三是求告主名的必得救。那我们可以去详细的分享一下每一个点吗？好，我先说一点，就是约尔，就是彼得在这里用旧约约尔书的内容解释了说方言的现象，就是说证明耶稣就是犹太民族一直等的弥赛亚。 就是现代的这个现象在之前约尔书里面旧约里面已经有记载关于就是大骑士啊大异象，就是你们会见到很多超乎你们想象的事情。那这就是其中之一。那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我们以后还会看到，他不止引入了约尔书，他还引入了别的，就是他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就是他们要等的弥赛亚。 然后这一天我们看到彼得好像像一个这个旧约圣经学者一样，就是看起来他对旧约的理解和悟性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那这不是彼得一下变得博学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讨论的，他们都是没有太多学问的人，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感觉特别有学问呢？这就应验了一句话，耶稣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就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的，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真圣灵充满了，首先要做的就是他要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那这个时候的这些门徒因着圣灵降临开始说方言，那这个方言的目的也是让不仅他们自己明白，也让别人能够明白神的话，
所以说他们能听懂的这种话。
对对对，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他们当时很多人不一定能够听懂当时的那个希腊话，他们有很多别的语言。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常常想到那圣灵充满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并不是行了多大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之类的。那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人，让你我
大家知道吗？圣经里边出信过日头变黑，月亮并未雪的现象，就是在耶稣定十字架，耶稣断气的时候呢，当时日头就变暗，长达三个小时。然后呢，在大卫鲍森的牧师的一篇讲道当中呢，然后他讲到是他在天文学家计算以后发现当时正好发生了日食，然后按照逾越节和满月等日期去推算的话，当时他也是发生了月食。 然后我上网去查了一下，就是当发生月食的时候，月亮它变成的是血红色。嗯，好惊异的，就是应验了这件事情。所以说在耶稣断气的时候，日头变暗，月亮也变红。那虽然我们无法，这一点我们无法去确认，但是圣经里面明确的指出，然后在末世来临的空中必会有这样的预兆。嗯，是。嗯，
我们接着分享。好的，那我来再分享一点。像最后一句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嘛。那这一点我想虽然他们当时都可能很熟悉这些经文，但是呢如果我们看整个故事里面，很多犹太人其实他们所理解的还是说 凡犹太人就必得救，我感觉还是这个感觉。那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一个是他们会歧视其他民族的人嘛，会觉得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其他的外邦人是不会得救的。那同时呢对他们内部呢，他们又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就会得救，
是自己是选民，我们的名字。
所以这两个就导致他们非常的 自大，然后呢又有一些很排斥其他，尤其是像耶稣或者之前是约翰来告诉他们要悔改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抗拒。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基督教福音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一个首先是这个救赎是非常普遍的，不是说局限于犹太人。
是。那
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的发展，其实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真正的开始对外邦人传教。那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使是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很大程度上还是受限于他们犹太文化中这种排外的思想的影响。是，过了很久他们还是局限在犹太人圈子里。后来是耶稣，
后来是神亲自的显现告诉彼得说你去吧。
对，去哥尼流家里边。因为可能他们确实自己永远都想不到，可能才需要神再推他一把。
对，被当时这样一个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思想所局限了，对，局限了神的一个计划。
对，所以我觉得这边引述这一句旧约中的也是告诉大家说，
这个思想不是说他凭空造出来的，而是神一直以来都有的一个这样的标准，只是他们可能曾经有过误解。是，这个凡但凡就是凡求告主名的，也可以说他是没有一个限制的。不是说我犯罪多了，然后我就没脸去求神，没脸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之前我跟一些人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几位， 就是几个人这样跟我讲，就是说啊我犯的罪太多了，我没法来到上帝面前。我不知道他们是就是说找一个借口我不想去信还是怎么，就是他们就会讲说啊我犯罪太多了，我不能去寻求神。其实圣经按照圣经上神的话语来讲，就是没有这个局限的，是每一个凡求告主名的都可以得救。
对，犯的罪越多越需要神的赦免。是，是。<笑>
没有哪个人就是说善良的不需要耶稣，也没有哪个人说恶的导致是行不到神。是，好，那我们其实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这里边说是儿女要说预言，然后少年人要见异象，然后老年人要做异梦。这里边说的这个预言
意象呢，就是说不睡觉的时候看到的这些象是意象嘛，然后是睡觉的时候看到的这些象就是异梦嘛。其实都是神的话语的意思，不是说是个人的世俗预言。是，彼得现在强调的就是这120名左右的门徒用的是外语的预言，讲说的是内容就是神的大能作为。 然后还有18节里边这个说的是圣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其实这里边说的是这个仆人和使女，他有可能指的是社会低层的仆人，但是更有可能指的是神的百姓。
之前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去告白，就是说我是神的，我是神的仆人，就是说在神面前，那就是神是我的王，那在神面前，我跟神有一种关系，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然后我就告白，所以这里边的仆人和使女， 它更可能指的是神的百姓，反正无论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无论男女老少啊，富贵贫贱啊，贫富贵贱啊，一切有血气的人，圣灵就要浇灌在他们身上。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什么，我们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就是追求圣灵的引导，去明白神的话语，就是更多的去明白他的话语。因为有一句话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说过一句话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信的不会超过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你知道80%，你可能只能信60%，还有我们所行的不会超过我们所信的。
我可能信了60%，那你行出来可能只能30%。所以你这个明白神的话语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当不明白的时候啊，更多去求神去开启，不只是头脑中的知道，并且是在真知道那种，在里面刻在里面的真知识，是可以去信活出那个行动和信的。
有个回应的那种。好，我们所信的不会超过我们所知道的，然后我们所行的也超过我们所信的。是的，是。其实这个行动的话，就是我们信才能行得出来。对，是。好，那让我也分享一下，这边呢主要是对刚讲的彼得能够去 重新对旧约有一个理解，我相信他可能之前也没有这样的理解，也是圣灵给他的带来的新的感动，也是让他能够看到旧约中所描述的和现在发生的一个联系。那也是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经文中有很多无法理解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去等待圣灵的指引，也只有通过 圣灵的指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看到经文中神的教导，神的话语跟我们生活的联系。那这也是我们应当去主动去寻求的，而不是把经文当做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只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一些话语，而是能够真正的去看到这所有的教导，所有的话语跟我们生活的联系。
我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去主动的寻求是很重要。
我就是我的话，我会经常来为了准备这个内容嘛，然后就会去听一些有关的讲道，在这样讲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大家一些一样，就会去查一些内容，一些资料嘛，一些文件，然后在这样查的过程当中，然后就会明白很多。是的，资料很多，我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学习。
也不能啥也不看，啥也不学，主要你圣灵充满我，让我明白，这有点说不过去。对的，就太片面了。虽然需要，但是它不是一个全部。是。好，那我们两位姊妹，就是在这里面也在21节有讲到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得救嘛，就必得救，就是 之前也有很多经文也是关于比如说叩门就给开门啊什么的这些个经文，然后就是其实就是让我想到之前在四福音书中那个有一个被鬼附的人，然后当时他看到耶稣上岸之后就马上跑过去然后求主然后帮助他什么的，然后就是在想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阻拦我们去向主求救的，然后去向主去求告的，就像是即使是那个被鬼附身的人，他依旧可以有行动力去向主那个求告。
就是即使是这样的人他都能够去向主求告，何况是我们这些个正常的人呢。嗯，你还是要主动，对，主动去寻求，主动去向主去寻求。嗯，是好。那我最后分享一下，就是跟上一节课我们所学的联系起来，我们想要去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就是 需要让上帝作为我们生命里的掌权者，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我们所行的事情还有决定上去求主名，这样我们在最终才能够得救吗？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里看他们当时就是说觉得他们是喝醉了嘛，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聊到那样，如果不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的话， 就会用各种借口，可能这里用的就是说他们是喝醉了，然后有些时候我想起来之前我有一些心里比较悖逆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哦，可能这种小的事情就不用去求主了，就是那种可能有那种生命里上帝会说你看着来，之前我会这么觉得，就是觉得说其实我们自己也能够去做的那些部分嘛哈。但是后来我觉得不是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他的计划中，然后我们所有的东西他都是在看顾的。如果我会在有些事情上去想以我的力量也能够决定的话，那 这样子之后就是会心里很骄傲，我能感觉到我心里的骄傲，就是我可能后来的很多事情也去自己去做决定了，用我的那种感情还有我的那个判断去做决定，所以有些话那个时候也听不进去，就是看那个圣经可能也没有任何的感觉吧。但是后来他，我觉得他有跟我说，就是让我慢慢的放下来这样子的判断，就是放下
对，觉得不行，不觉得是他所做的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一切都交托给他。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刚才听雷彻姊妹的分享，就是当我去着急知道，着急去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逃脱了这个圣灵的 同在里边，是的，就是着急的这个心，我觉得很危险，
对，浮躁的心，
就是想很想知道，那就是可能还没，就是我那里边很想知道，想早点去做，就是里边心里边很着急的时候，早上特别是准备上班之前，如果时间不充分的时候， 但是时间不充分，但是想要做的事情还比较多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里边就是一个焦躁的一个状态，就不在神里边，就很容易去做一些不在神里边做的一些事情，犯一些错误。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要就是时常在神里边，就是时常有一个不要给自己一个很强迫的这样着急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慢慢的
去寻求神的带领，在神里边，然后仰望神，对我来讲这个很重要。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还有可能过于忙碌的生活也会打乱，就是打乱，就也会阻止我去向上帝求，因为我可能把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和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怎么说， 像我们之前也聊到，其实这些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去彰显上帝荣耀的嘛，但是有的时候事情太多了，就整个人就只是被事情给占据了，就特别累的情况下好像也很难去向上帝求。是，我的计划，然后特别是有这种是的，这一型的就是计划型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计划很 这个计划其实也很好，但是这个计划太计划型了，就是完全固执于我的计划里边，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危险的，就没有神能够介入到我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空余，很危险。
是，我觉得于我来讲就是说，就是人生命是需要计划，但是更应该有一个空余的空间，就是神你可以完全来介入到我的计划当中。
嗯嗯，
计划的去做，但是我一定要有神这样的空间，神说你稍微慢点，或者说你先坐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够让我去敏感的反应到，啊，那我这个事情没有神的带领，那我应该去往那个方向去走。嗯，是，对，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醒悟，就是当时要去教会，然后那我快迟到了，但是如果我当时能坐上那趟车的话，我就不会迟到，但是我就看到那辆车从我眼前走过了，然后我当时就很就是一下就很着急，就是哦，我当时就在埋怨主啊，为什么那个 我不要去参加教会的礼拜，你还让我错过那辆车，然后后来没过几分钟又来了一辆空车，然后当时的时候我一下就清醒了，就是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计划里面，然后沉浸在自己的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我太焦躁了，我没有准备好去教会礼拜。
就是我没有把自己的心整理好，然后我就要去礼拜，所以当那辆车来的时候我就瞬间清醒了，真的就是感觉当头一棒，就是我完全误会了主的意思。嗯，
是把变化计划到计划当中，计划常常会有变化。嗯，好，那今天呢是我们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17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笑>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www.wowccm.net/cn。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